弟兄姐妹平安。刚刚那个诗婷竹姐妹上来代唱的时候，她一讲话我就吓了一跳，她怎么讲的话跟我准备开始要讲的话一样。她也是说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圣诞节过后的第一个主日在这边跟大家。我想说，哎，糟糕，那我等一下讲什么？没关系，还是很高兴圣诞节过后第一个主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今天唱的诗歌跟我们选的这个诗篇，实在都是为了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呢，是不会按照这篇诗篇来讲。我特别选这篇诗篇，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看到怎么样来赞美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好，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神的属性哈，我相信其实很多，可能大部分的慕道朋友，不论是或者是基督徒，其实都可以讲出神的属性来啊，因为可能慕道的朋友，你平常也听了一些基督徒朋友在讲，所以你也讲得出来。只不过呢，你可能根本就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或者是你不认为神是这样子的神。那基督徒朋友呢，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呢，可能是在圣经里面已经看了很多了，那或者是听主日学听讲道都听了很多了，一定可以把这些属性都朗朗上口了啊。只是问题是，我们在讲这些属性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我们讲这些属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嘴巴上讲，或者是脑袋里面这样子认为这是一个知识，而这个属性呢，并不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的思想，当我们在平常讲这些神的属性的时候，你好好的问一下自己，你真的认为神是这个样子的吗？你真的相信神是这个样子的吗？你很认真的认为完完全全的接受神是这个样子的吗？我觉得很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是有口无心。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把神的属性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很认真的相信神的属性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应该不是我们目前这个样子啊，我相信。OK， 我在一个书本上看到一个十年前的调查，因为没有看到最近的调查，只看到十年前的调查。这个调查是在对整个美国人做个调查，一般美国人在听演讲的时候的是怎么个听演讲的啊？不只是教会里面的讲道，是所有听演讲的啊。就调查的结果显示呢，所有听众里面只有8%的人听到讲员在上面讲什么东西，42%的人注意到讲员穿什么衣服，头发是什么样子，戴了一个什么眼镜，50%的人注意到讲员的态度是什么，怎么个讲法啊。所以在讲完以后去问这些听众说，刚刚讲员讲了什么，只有8%的人讲得出来讲员在讲什么。可是如果问他说讲员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今天打领带怎么样，有42%的人打得出来啊。再问他说这个讲员讲话是很幽默呢，还是讲话很大声呢，还是专门骂人呢，有50%的人可以打得出来。那我相信十年前的调查跟现在大概没有多大的差别啊，只不过这个调查可能忘了一样。好，如果把其中一样再加上去的话，我相信至少有几个%的人会选这个，就是睡觉。如果问这听众有几%的人在听演讲时候睡觉，我相信会有不少的。那我希望今天大家不要睡觉，这个不是光为了我而已，其实是为了你们好，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还有在我以前在 MIT 念研究所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一家公司实习啊，然后那个实习了将近一年，然后等到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正式申请了一家公司的工作。那正式申请那家公司的工作的话，你一定要去跟他 interview， 就是正式的做那个面谈。那因为我平常在那边实习，所以我来来回进进出出也几乎都认识了，所以跟我面谈的几个人其实我都是认识的。那其中有一个跟我面谈的人，他就跟我讲说，平常每天看到你穿个球鞋，穿个这个牛仔裤，然后背个背包啊，今天看到你穿个西装打领带，然后这么整齐的样子，他说很好笑，他说 you look funny today。 哦，平常在教会里面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弟兄姐妹看到我的样子跟今天的样子不一样，我希望不要等一下结束以后有42%的人跟我讲说 you look funny today。 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经节哈，那来不及翻没有关系， 我会念给大家听。那这个经节里面呢，大部就是有一些是直接跟这个属性有关系的，有一些呢这些经节是为了要应用的。好，所以你如果回去自己看的时候，你看到有些经节你可能觉得说跟这个属性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其实是应用的部分。其实所谓属性啊，所谓属性就是一个人他所独有的特质或特性，这个特质或特性呢可以很明显的把他跟其他的人所区分出来。他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就是他的属性啊。比方说我们讲说这个特瑞莎修女，就是Mother Teresa， 我们一讲到他我们就知道啊，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我们讲呢格里汉牧师，台湾翻译成格里汉牧师，大陆翻译成葛培里啊，葛培里牧师，格里汉牧师，我们一讲到他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演讲的时候非常有这个雄辩啊，非常的讲话非常的强而有力，这就是他的属性。但是呢，神是一个创造的主，我们是被造的，所以因此如果不是神自己将他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神的属性的，我们也不可能说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甚至给神下个定义，那是不可能的啊。其实那个我们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讲到说人跟蚂蚁的关系啊。科学家说蚂蚁是一个二度空间的动物，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研究出来的，蚂蚁是一个二度空间的动物，不过很有意思，蚂蚁它在地下里面造那个蚂蚁的穴是三度空间的啊。Anyway， 但是科学家说蚂蚁是一个二度空间的动物，它二度空间的动物它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三度空间的人是个什么样的生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它不晓得。所以如果人想要跟蚂蚁来介绍人是什么样的人，人的有哪些特性，没有办法的，通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怎么办呢？是他变成蚂蚁。他变成蚂蚁以后呢，他不是就以为他是蚂蚁了，他知道他是人，他知道他的任务是要来告诉蚂蚁一些东西，所以他还拥有人的完全的东西，知道他是一个人，然后他变成蚂蚁，用蚂蚁所能够沟通的语言，用蚂蚁有限的知识，用蚂蚁有限的理性，蚂蚁所能了解的方法，来跟蚂蚁讲说有这么一个三度空间在那里，有这种动物叫做人，这个人是怎么活动的，怎么思想的，人的特性是什么。那在蚂蚁有限的理智里面呢，他能够了解多少啊，他可能就稍稍微微的知道了一些，哦，原来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做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是唯一可能的方法，要不然你不能跟蚂蚁沟通的。好，所以其实神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了解神的，除非神向我们启示。好，所以感谢主，神借着神向我们的启示呢，我们现在才能够归纳整理出一些神的属性来。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是无限的，好，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仍然不是完全的。神选择性的将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所能够了解的部分及所需要知道的来启示了给我们，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说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但是这已经够我们了，因为光是这些就已经够我们一辈子去花时间去了解，去在我们生活上面应用。好，神的属性呢，我们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形而上的属性，一类叫做道德上的属性。所谓形而上的属性呢，就是说这样子的属性是人永远没有办法分享的，就是说人永远没有办法有这种属性的，这种属性很明显的区别了造物主与被造物的不同啊。所以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人不可能跨越这个鸿沟去有这种属性就变成了像神一样，好像神的样子，不可能的。我所谓说不能跨越的鸿沟，是指说人不可能跨越这个鸿沟有这个属性变成像神的样子，而不是说人不能跟神沟通啊，这个鸿沟不是这个意思，人可以跟神沟通。好，第二种叫做道德上的属性。道德上的属性就是说这些属性呢在人的身上有一些，我们可以从人身上看到这些属性，看到的属性呢就反映出一点我们看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啊。所以一种属性是人绝对没有的，一种属性是人有一些的，但是完全不像神那么的完全。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神是自我存在的，神是独立的啊。所以神是自我存在的，就是说神的本质跟他的存在完完全全根植于他自己，完全不依靠任何其他的外力，其他的被创造的物，其他各种外界的东西啊，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因为怎么样而把神弄出来了。神是自我存在的，他是完完全全的独立的，完完全全不依靠任何其他东西的。好，出埃及记3:14说， 就是神跟摩西讲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神就启示给摩西说，他是自己就有的神，好，自己就有的神。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如果去想想的话，想一想可能会越想越迷糊了。什么叫做自己就有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都是怎么样出来的嘛？啊，什么叫做自己就有的？我们可能想不清楚，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想得清楚，怎么个自己就有法呢？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是自己就有的，他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想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你如果不相信创造论的话，至少我们是爸妈生出来的，至少是我们是生物一种基因的结合出来的，我们不是嘣就跑出来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就有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啊。所以这个神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自己就有的，他是永永远远有的啊。我们再看啊，《使徒行传》17:24-25，这边讲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边讲出来很重要三点，第一个，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所以神是创造的神，神将所有的万物创造出来，他自己不是被创造的，他创造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呢，第二点，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他不缺少什么东西，神完完全全不需要别人供给他什么，所以他说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反过来呢，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他给我们的，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这点我们真的有这样想吗？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吗？神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的气息，包括所有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接受这个样子的话，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了，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了。你觉得你能力很强，你觉得你很聪明，这是哪里来的呢？是神赐给你的聪明才智。你觉得你身体很健康，你可以活100岁，你可以活120岁，你的健康是哪里来的呢？是神赐给你的。你觉得你事业很发达，你可以赚100万，你可以赚1000万，你这些能力是哪里来的呢？是神赐给你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相信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东西是神他创造的，他所供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讲到这一点呢，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会听到，比如说我从很久以前其实就有的时候会碰到就是慕道的朋友会讲说，那神创造的万物谁创造的神啊？其实我们来来回回常常会听到这个 argument。好，那其实就说我们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根据神的这一项定义，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自我存在的。根据这一项定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已经不能问了。就说除非你可以说我不相信有这个神，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你可以这样问啊。但是如果你相信有这个神，根据神的定义，神是自己就有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创造神。只要有任何一个东西他一创造神的话，刚刚我们说神的这个东西他就已经不是神了，就已经违反这个定义了啊。所以根据这个本身，神是自我存在的啊，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神是灵。神是灵是说神没有身体或物质的部分啊，神完全没有身体的部分，一个手，两个手，一个头，两只脚，他没有身体的部分，他没有物质的部分，他完完全全的是一个灵啊，是一个 spirit， 他的肉眼所不能看见的。那我们会问了，圣经中常常讲说神的手很有力气啊，神的眼睛看到全部的地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圣经中只是用一个拟人化的方法让我们对神能够有更加的认识而已，用一个拟人化，因为我们就是神他辅救我们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底是什么叫做完全的灵，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活范围不在这个里面啊。所以神就用拟人化的方法告诉我们说，神他的能力是很大的，好像他有一只很有力气的手一样，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神什么事情都知道，好像他眼睛什么都看到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拟人化的方法。好，约翰福音4:24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神既然是个灵，所以他没有样子， 他不是做出来一个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所以用石头木头塑胶或什么东西任何做出来一个偶像，那就绝对就不对了。这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因为神没有一个样子，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做出一个偶像一个样子来去拜他。好，只要有一个样子的时候，人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你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你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的时候，你是拜一个灵在那边，可是如果只要有一个样子出来的话，你的注意力就转到那个样子上去了，然后变成有一个东西了，就好像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一样。好，所以不能有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有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祷告，有的人就说他跟祷告的时候这脑袋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样子出来了。我也听过一些见证说他在很危难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来救他，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来救他，所以他看到一个人，然后他认为那个人是耶稣基督。这种都是很危险的，这种是违反圣经原理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没有样子，所以他如果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认为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已经把神的灵变掉了，变掉他的一个形象在那里了。神是没有形象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最近 Boston Red Sox 红袜队赢得了世界冠军。在他是打世界冠军之前，那个 Boston 的王牌投手 Kurt Schilling 他晚上去参加那个 talk show， 晚上那个节目，那个主持人访问他，那主持人问他说为什么这个 Red Sox 一直赢，他列了10个原因，10大原因，波士顿雷萨斯一定赢的原因。其中有一项原因，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有什么话好讲呢？因为我们队上有一个人长得像耶稣啊。他在说 Johnny Damon，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这个人瘦瘦的，这边全是胡渣子，头发这样子披下来，然后看起来憔悴憔悴的样子。他的外号叫做 Caveman， 洞穴里面的人，就像摩登原始人里面那种人。耶稣的形象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瘦瘦的，很憔悴，头发这样披下来，然后全都是胡子。你再加上这个 Mel Gibson 一演这个耶稣受难记的 Passion of the Christ 以后，大家看那个耶稣以后就认为耶稣是那个样子。耶稣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耶稣对没错，他变成人的时候他是有个人的样子，可是他只是道成肉身那一段时间而已。耶稣是个灵，他没有样子。哇，我应该说圣子是个灵，基督是个灵，他没有样子。他变成人，变成耶稣那一段时间是有样子，可是那不代表他。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灵是没有样子的。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我们如果完全用心灵跟诚实来拜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时间或者是有另外的机会把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去放到其他的身上去。除了刚刚那些看得到的偶像之外，还有很多看不到的偶像。我们平常以为我们没有在拜偶像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小心了。比方说金钱、名利、权力、财富、儿女、父母，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某一样东西上，而这样东西不是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拜偶像了。所以偶像有很多的，电视也是一种偶像，报纸也是一种偶像， Internet 也是一种偶像，可能 Internet 现在越来越强的偶像了，变成。好，下面一个，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是说神他本性的完美，他的目的，他的计划，他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本性的完美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神了，完完全全了，他没有任何的缺陷了。所以呢，神本身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神今天比明天更圣洁吗？没有。神今天比昨天更聪明吗？没有。神今天比昨天笨一点吗？那当然更没有了。神已经是完美的了，所以他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现在可能比我小学的时候聪明一些，多知道一些知识，可能比那个时候更奸诈的多。可是神不是这个样子，神是完完全全的，所以他没有成长的过程，他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神。这是神说，所以叫做神是永远不改变的。马拉基书3章6节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才没有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有约，他要一直保守以色列人， 一直到永永远远。他有大卫之约，他有亚伯拉罕之约，所以他因为他是不改变的，他不是今天这样讲明天那个样讲，要是他明天生气了，我说我不守这个约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该灭亡了，因为根据神的律法的话，以色列人该灭亡了。所以神说，你们之所以没有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不改变的神。神的不改变呢，不是说他像一个泥菩萨一样坐在那边哈，一直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不变嘛。或者说他像一个星星，很遥远很遥远的星星，在那边一直永远在那边闪，永远不变，不是这个意思哈。神的不变不是说他不动，不是说他跟人之间没有关系，而是说他的本性永远不变，他的完美永远不变。好，第四个，神是永恒的。神是永恒的意思是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神不受时间的限制，时间是神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让人能够更方便生活的，所以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呢，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时间，并不是说他不用时间来工作，他可以在任何的时间选择他所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在2000多年之前的时候，他选择的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让他的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降生。所以神是永恒的，并不是说他不了解时间。诗篇90篇第二节，摩西说，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山还没有造成，世界还没有的时候，神就已经是神了。从亘古，很久很久以前，多久以前不知道，久到不知道了，不能讲了，他就是神。到永远，世界都灭亡了，地球都没有了，整个宇宙都毁了，他还是神。所以神是一个永永远远的神，神是一个永恒的神。那神是这样子的永恒，对我们来讲就是相对于看到我们自己的非常的有限了。我们这么小这样子的一辈子几十年，到底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永恒的时候，是反映出我们实在的很有限，非常的有限。那这给我们思想说，我们这一辈子到底要追求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启发。诗篇90篇第10节，摩西继续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 OK， 换到我们现在可能医疗很好了，120岁好了，150岁，200岁好了。他说这一辈子呢，但是其中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一辈子其中所能够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很消极很悲观是不是？不是，摩西不是要告诉我们消极很悲观，摩西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放在这一辈子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东西，我们去追求我们这一辈子认为的理想，认为的成功，其实你很快就空了。有多少人在这一辈子他最后要结束那个时候，他真的说啊，我这一辈子活得真是有意义啊，我真高兴我这一辈子完完全全的这个活得真是棒，有多少人这样讲的？还是有更多的人在这一辈子他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真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到底过了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我到底达到了什么东西，我也不晓得我到底获得了什么东西。这就是有神没有神的差别。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面追求一个永恒。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跟神有永恒的关系。如果神不是永恒的，我们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永恒，跟神有永恒的关系了。所以神的这个属性让我们有一个希望，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摩西继续讲了，诗篇90篇12节，他继续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就是要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让神来引导我们这一辈子应该要怎么样行，引导我们这一辈子要追求什么东西。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这样子这一辈子过完以后，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就不是空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数算我们的日子，而不是说这一辈子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就有一个智慧的心，所以智慧的心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你要怎么样活，而不是说你只是我的眼前就是在追求一个博士，我的眼前就是在追求一个总经理，我的眼前就是在追求我要赚几百万。那到了那个时候你又觉得你是空的，你又觉得你就算达到这个东西又如何呢？我们如果跟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的，我们生活的目的跟目标是不一样的。好，讲到这个永恒，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刚昨天是圣诞节嘛，那个 圣诞节的话 suppose 是耶诞节，耶诞节就是耶稣的生日嘛。那个我们出去的时候，我那个小女儿就在车上在唱歌，就说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在连唱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然后接唱就唱 How old are you now？ How old are you now？ 然后说 Are you one？ Are you two？ Are you three？ 我们今年都比去年老了一岁，我们今年都比去年老了一岁。神呢，是不是今年比去年老了一岁呢？啊，不是。我们如果要问耶稣几岁的话，我们如果说耶稣几岁的话，特定耶稣，那我们就说 OK， 耶稣可能是两千多年前出生的。如果从他当人的那个时候开始算，一直这样算到现在的话，耶稣这个历史人物可能两千多岁啊。可是不要忘记，耶稣他只不过是道成肉身那一段时间而已，耶稣的本质还是灵，他的本质还是永恒的。所以神本来是没有一个岁数的，神是无限大，无限大加一还是无限大，啊，这是神的永恒的观，神永恒的概念在那里。啊，最大的是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忘记的，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过。好，再来一个，神是单一的，所以神是单一完全的，是说神的本质是单一的，神的本质是一致的，神的本性之中没有任何可以分开的，没有任何可以分割跟这个矛盾之处。啊，不像一朵花，比方说这一朵花，这花有很多的花瓣。这一半是神是自我存在的，这个花瓣是神是灵，这个花瓣是神是不改变的，不是这样子。神整个是浑然一体的，是完整的，完完整整的，它的本质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不可以这个说这个跟这个是独立的，完完全全是混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一致的，它是没有矛盾的。神的本质是一致的，不但在质上面是这样，在量上面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神。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可以讲一整节课了，啊，三位一体只是说神的本质是一个，但是有三种不同的位格在那里，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讲三位一体，但是只是要告诉你们不是三个神，就一个神。神不但是质上面是一个，它的量上面也是一个。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这边讲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主。没错，我们是只有一个主，可是这一节不是在讲这个，他不是说 the only God the only Lord， 这一节是说 the Lord is one，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the Lord is one， 就这么一个神，这一个神是完完全全的整体的，啊，不要把它分开来，不要把这个神分割开来，神是不能跟他自己矛盾的，这我们等一下就会再看到。神他是完完全全一体的，我们呢，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常常分割的，比方说我们今天就分割出来了，你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可能就分割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神不会今天是这个样子明天是那个样子，我们很可能礼拜天是一个样子，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一个样子。所以神的各种属性跟我们都有关系的，不要光去想神的属性而已，要想说神的这个属性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下面一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是说神不受空间的限制，我们刚刚在讲说神不受时间的限制，神是永恒的，现在神不受空间的限制，神可以在任何地方，神在所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在，啊。所以有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故事就在讲一个无神论者，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就在黑板上写，在黑板上写 God is nowhere， 好，他在讲 God is nowhere， 神哪里都不在。然后他正在讲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就从下面走上来了，就一直走到黑板上，就把粉笔拿起来， God is nowhere， N O W H E R E， 他就在 N O W， 在 W 后面画了一条线，然后把 N O W 圈起来，后面剩下什么 H E R E。圈起来 God is now here 不是 God is nowhere， 是 God is now here， 神现在就在这里，神永永远远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之处。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叫你为什么不要睡觉的原因，为了你好你在睡觉的时候神就在你旁边所以还是不要睡觉吧好，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到处都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 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到处都在。是，你如果说空气也充满天地，其实空气不充满天地的，你很容易就可以弄出一个真空的地方来。在真空的地方，神也在那里。在外太空没有空气的地方，神也在那里，因为那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是神的创造，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到处都在的。诗篇139:7-10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你不管躲到哪里，神都在那里。所以这个诗篇 这几节讲的说，你如果要躲神的话，你不管怎么躲都躲不掉，像约拿一样，躲到哪里去都躲不掉。可是反过来，你如果要请神帮助的话，你不管在哪里，神也都可以帮助你。所以神的无所不在。讲到这里就要很认真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也请很认真的思想，你不需要举手，你自己在心里面回答，你很认真的思想，神的无所不在这一个属性对你来讲，你到底是心里很高兴呢，还是你心里发毛？你听了神是无所不在，你到底说耶，神无所不在，不管我在哪里他都在我旁边帮我，还是你想说哎呀，不管在哪里他都在我旁边呢，真是实在是发毛啊，不自在，浑身不自在，这又紧张又害怕，不管我在干什么他都在我旁边，好像不太舒服吧。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问我自己了，你真的对于神无所不在这个属性，你真的这么高兴吗？你真的这么阿门吗？神无所不在太好了。很认真的想，很认真的想，实在是不得不承认，我没有那么高兴。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有鬼，有的时候真的希望神你不要在我旁边的好。所以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说有点紧张，有一点发毛的话，很可能你的心里面也有鬼，很可能你有的时候也不希望神在你旁边。所以我跟你们认同，没关系，我也是这种人，我也是坏人。等一下讲的时候就不讲你们，就讲我自己就好了。如果有人认为说，哇，真高兴，神任何时候都在我旁边，我真高兴，哇，那你是好人，你是君子坦荡荡，没有任何这个会这个这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任何事情都没有。OK， 好，暂且算你为好人，我们等一下继续看下去。其实我们跟神所谓的隔绝，我们跟神的隔绝不是空间上的隔绝，不是地理位置上的隔绝，因为神的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神隔绝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神不在呢？我们有的时候想要神在的时候，就为什么觉得神不在呢？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罪。所以以赛亚书59:20说，在你们的罪孽，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跟神隔绝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像神，我们是有罪的，所以跟神隔绝。神他不会跟我们隔绝的，除非我们选择让我们在一种状态之下是不能跟他在一起的。好，那我就在想了，哎呀，像我这样子的坏人，神无所不在，到处都在，怎么办呢？我是很惨了。那想一想，可不可以有条出路呢？哎，可以。神虽然无所不在，可是他可能是一个笨笨的神，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有可能吧？你就算在我旁边，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更可能，或者说你更100%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就算在我旁边又怎么样了？你实在你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我真正是在干什么，就在想说，哎呀，神如果也这样的话，那他就在我旁边就算了，也没什么关系。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可不可以？哎呀，不行啊！好，下一个属性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很不幸，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就是说神他知道所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事情，不论是所谓可能发生或是实际发生或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所有他都知道。好，我们将那个我们把历史想成一个人类的历史所有发生的事情，整个历史我们想成一个很长很长的游行队伍，很长很长的游行队伍，在那边走过去的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发生过的历史， 在这边我们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一段，就是我们自己这一辈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游行队伍那边还没有来到的 那一段，就是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呢站在这里，我们不管站多久，站一百年好了，我们还是看到游行队伍的这么一段。最多呢是我旁边的人大概比我早来一点，比我早来一年跟我讲说前面有一些什么事情，比我早来两年的人跟我讲前面有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发生过的历史，可能书上有记载，我们最多知道一些东西。何况呢我们看到的还看不清楚，因为我站在这边，那边我就看不太清楚了。可是神不是，神是在高高天上。好，我们用这就是拟人化了哈，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了解起见。神在高高的天上，他的眼睛在上面一看，他一看整个完完全全的看得清清楚楚，从最前面到最后面他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他知道，现在发生过什么事情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完完全全的知道。这是神的无所不知。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讲话会应验的基础。为什么先知讲话一定对？因为神在上面已经看到了，比方说他看到那边，他就说，他跟先知讲说，将来在伯利恒有一个婴孩要诞生，他是以马内利，他要将人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是弥赛亚。他跟先知讲，先知就跟他当代的人讲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在伯利恒出生。那当代的人看不到，他们只看到前面的游行队伍而已，但是这个记下来，记在先知书上。等到时间过去，时间过去，那游行队伍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看到了，哦，真的弥赛亚出生了，在伯利恒。那这本来就应该一定对的，因为神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神在那里看到那里，他跟先知讲，先知传给人来发生，这是一定对的。好，所以神真的先知所发的预言一定应验，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的无所不知，诗篇139篇1到5节，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神什么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还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这句面说，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原来的那个原文啊，是说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是说我的话还没有到我舌头上，我的话还没有到我舌头上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就说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神都知道啊，这叫做神的无所不知。所以神的所不知呢，就给我们一个确据，将来神的审判他不会审判错的，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你受冤枉吗？你是不是大家都冤枉你？我没有这样子，人家偏要冤枉我，我有口难辩，我讲都讲不清楚，心里面愤恨难当，我真想去大吼大叫一番，我真想去找人好好倾诉一番，可是问题是没有人相信我。没有关系，神知道的清清楚楚。神在将来审判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全部的事情，他知道全部的细节，他知道每一个思想意念是什么，他会还你一个公道，如果你是清白的。 OJ Simpson 到底有没有罪我不知道，至少全部的人都说他有罪，至少法官判他没罪，他到底有罪没有罪我不晓得，他搞不好真的没罪呢，那么判的是对的。他如果真的有罪呢，他是不是逃掉了？他没有逃掉，神的审判还没有来呢。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好，神知道所有的事情，那我刚刚那个想法不是惨了？我说神无所不在，我希望神是一个笨笨的神，他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可是不是啊，他不是一个笨笨的神，他什么都知道，连我在想什么他都知道，我怎么办呢？我就再想了，没关系，他就算无所不在，他就算无所不知，他搞不好不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啊？他手无缚鸡之力，他搞不好还没有我壮哎，对不对？我虽然不壮，他搞不好还没有我壮。如果这样的神，我也不用怕他，没关系，可以吗？不行。下面一个属性，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是说神可以行做任何事情，神可以做所有一切与他本性一致的事情，神可以做一切与他本性没有矛盾的事情。好，没有任何的外在的事件或情况或任何的特殊的事件可以阻止神旨意的成就，可以拦阻神全权旨意的完完全全的统领，没有。 所以以赛亚书43:13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我呢？神要做什么事情，谁能阻止他呢？没有人能阻止他。所以神如果要惩罚我的话，随时就惩罚了。所以呢，我想逃逃不掉的。我以为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没有办法的。他不但有能力，而且还大有能力。所以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他不但有这种所谓外在的能力，如果你说外在，就好像看得到的，比方说从天上打个闪电下来，这个以利亚求从天上的火就下来了，这个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也说，你要不要我求天上降下一个火来把这两个村庄都烧光啊？这都是神的能力。可是神的能力不只是所谓看到外在能力而已，更大的能力是内在能力，看不到的能力。比方说马可福音10:23-27，耶稣跟门徒在讲，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段不是在跟我们讲 physically 真正的想要把一个大骆驼塞过一个针眼是多么的难，他用一个比喻说，有钱的人想要进天国比这么大一个骆驼想要进针的眼还难啊，就表示有钱人要进天国是真是难啊。为什么呢？他的心思意念就在钱的上面，钱是最大的，哪里还有时间把你的心分给神呢？没有时间，没有办法。所以就说真是不可能，人要钱，这个有钱人要进神的国，在人看来就是不可能，因为比骆驼钻过针眼还难嘛。可是耶稣说，人不能，神却能。神能什么呢？神能改变这个人的心意。他原来一心一意在钱上面，可是神可以让他的心思意念变成在神的上面。所以神的大能大力是怎么样？他能够改变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样都改不了。是我们很难改变一个人啊，真的很难改变一个人。你跟一个人相处很久很久，你就可以知道你很难改变一个人的。可是神却能改变一个人。你如果认识一个人很久，结果你有时候你发觉他怎么变的话，其实有很多见证都是这样讲的。我不是这样子一个人，可是我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子一个人，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不是别人改变我，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我，只有神能够改变我。好，所以神的能力是如此之大。诗篇127:1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边在告诉我们，神能力之大，反映出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能力的。真的是不要骄傲，我们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是靠我们自己的吗？盖房屋显然就是我自己盖的嘛，这有什么话好讲呢？可诗篇讲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他的能力允许你，神他的能力在拖住你的话，你是盖不起房屋来的。那我随便乱讲，我说如果神弄一个地震的话，你马上就垮了；神弄个龙卷风一吹，这个房屋片瓦无存啊。可当然神不会随便乱弄的，神不是，我不是神，神不会说无缘无故就把你的房屋弄倒了。但是神如果要这样子的话，那很容易的。所以很多事情的成功不是你自己，是因为神的能力在那边托住你。这个军兵看守城池，你真的看守得住城池吗？如果不是神看守的话，看守不住城池的。好，所以神的大能大力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讲到神的能力呢，又有一些很有趣的问题了，也是从以前就听到的。有人就问了，神可不可以造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大石头他自己举不起来呢？如果神能够造出这么一个大石头他自己举不起来的话，他就不是无所不能了，因为他举不起来这个石头啊。如果他造不出来这个石头的话，他更不是无所不能，因为他造不出来啊，那神就不是无所不能啊。这问题就相当于你问说，神可不可以画一个圆的正方形？这个是文字跟语言跟逻辑上面的诡辩，本身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啊，这是一种诡辩术啊。 OK， 好，那你说我不要问这种诡辩术好了，问一个实在一点的问题，神可不可以自杀呀？神说不说谎啊？啊，不是，神可不可以说谎啊？啊，神连说谎都不会，这样叫做无所不能？ 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干了几千几万次了，我随时都在做的事情，我今天就可以做好几次。结果神不会，他是无所不能，开玩笑。不要忘记定义是什么，什么叫神的无所不能？神做一切的事情不跟他本性相冲突的，跟他的本质不能矛盾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神是永恒的神，他怎么自杀呢？跟他本性是矛盾的，跟他的定义是相冲突的。神的本质是不说谎的神，神是一个正直的神，他怎么能说谎呢？所以这不是他会不会做的事的问题，是神不做这样的事，这种与他本质相冲突的事情他不做。好，这是神的无所不能。好，那我又要再想了，神就算你无所不在，在我旁边，你就算你无所不知，知道我在想什么，就算你有很大的能力可以一下子把我惩罚掉，把我灭亡，可是我还是不要担心太早吧，我不一定会死，我不一定会灭亡。如果这个神跟我一样是一个坏蛋，他跟我一样是一个坏神呢，我是坏人，他是坏神，那我们是一国的嘛，没关系，所以我也没事嘛，对不对？不行啊，抱歉。我们下面看神道德上的属性。神道德上的属性第一个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是说神在道德上是完完全全的纯净，他毫无不邪及任何的瑕疵，他跟所有的邪恶跟所有的罪恶是分开的。所谓洁净的本来的意思，圣洁本来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跟什么分开呢？圣洁跟不圣洁分开，那是跟邪恶跟罪恶分开。所以神本身是圣洁的，跟不圣洁是分开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以赛亚在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看到天使在天上飞，然后他听到天使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神的圣洁充满了全地。圣洁跟不圣洁是不能并存的，所以如果圣洁跟不圣洁的东西在一起的时候，不圣洁必须要灭亡的。这是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关系，神又是圣洁的关系。所以第六章第五节，以赛亚继续说，那时候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洁净的，跟神这种完完全全圣洁的，他看到了神，像一在一起怎么办？在一起完蛋了，他就要灭亡了。除非神洁净我们，除非神帮助我们，要不然圣洁跟不圣洁，一个全能的神，全能完完全全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存在。所以是不是希望又灭了，又不行了，这个坏人一定惨了，一定要灭亡了。神又跟我们讲说，耶利米书啊，对不起，那个利未记，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造我们，他要我们跟他有某种相同的形象到某个程度，所以他希望我们也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追求圣洁。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那边讲说，我一定上天堂的，可是这边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真的是那么圣洁吗？所以要想了，刚刚说糟糕了，这下子我完蛋了，神又是无所不知，又是无所不在，又是无所不能，他又不是个坏神，他是好神，他不但是好，还好得不得了，圣洁的神，怎么办？可不可以硬挤出一线生机，希望这个好的神啊，他虽然是这样子，他既然是圣洁的，他就跟我分开算了啊。所以圣洁就是分别嘛，所以他跟我分别好了，他可不可以就放我一马算了吧，他可不可以在我旁边他就转头不要看我算了吧，好不好？这样子我就没关系了嘛？还是不行啊。神是公义的，下面一个属性，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意思是说，神是完全的正直，完全的公正，不偏不倚的，他的命令，他的应许，他的行为，所有都是公正的。所以神的一切是完完全全的正直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神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如果有罪就是有罪了，不能够当作无罪的，这是神的本性。神是单一的啊，他不是说是又不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既然是有罪就是有罪，不能把你有罪当作无罪，他不能够假装不看到我，他不能够假装当作我不圣洁啊，当作我是圣洁的。 诗篇三十六章第六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判断在英文叫做 justice， 是公正。你的公义好像高山那个样子的坚定不移，你的公正好像深渊那个样子的深不可测。所以神是公义，是公正的，完完全全不可以改变的。九十八篇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所以神的审判一定会来临的，有罪的就是有罪，没有罪的就是没有罪，他按他的公正来审判。那这世上的法官会不公正的，各种原因我不晓得，钱的原因，人情的原因，证据不足的原因啊。所以像刚刚 OJ Simpson 的例子，他到底为什么被判无罪，既然大家都说他有罪，我不晓得啊，是不是法官不公正，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神不会有这种事情，神按他的公义，按他的公正来审判全地。好，所以像我这样的坏人没救了，一定被定罪的，一定受到公义的审判的。好，所以刚刚跟我一样认为自己心中发毛的人都完蛋了，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了。刚刚那些觉得说神无所不在很高兴的人，是我们看为好人的人，是不是就没关系了？可能不是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听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哎，所以刚刚自以为心中没有鬼的人，可能你没有看自己看得很清楚，可能你有很多地方你没有看到你自己，可是神却看得很清楚，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坏人，我们全部都要被神审判。你说好吧，审判就审判吗？我是坏人我就坏人吧，定罪定罪就定罪吧，我付出代价没关系。罪的代价是什么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神是创造万物的神，神定一切的规矩，神定下的规矩是罪的代价就是死，不但肉体的死，灵魂的死，跟神永远的隔离。如果我们要付出的话，我们就永远的灭绝了，我们就永远的灭亡了，所以我们就完蛋了，对不对？我们完全没有机会了，是不是？不是啊，还好，感谢主。下面一个属性，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愿意我们灭亡，他愿意我们能够从死亡中被救出来，他愿意我们从罪中脱离出来。虽然我们都犯了罪，可是他愿意我们从罪中脱离出来。我们本来不配得到这个恩典的，但是他却给了我们。好，恩典本来的定义就是 你得到你不配得的东西叫做恩典。好，神愿意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脱离这个死亡，所以他要把我们救出来。诶，他要救，他怎么救呢？好，我们先看诗篇103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恩典，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丰盛的慈爱，他希望救我们。可是我们刚刚讲过了，神的本性跟本质是不能矛盾不能冲突的。他要救我们那怎么办？那公义就算了，就把你当作无罪了吗？不行啊，他的这个所有的本性不能冲突的，他要救我们，但是公义还必须要执行啊。那也就是说罪的代价必须要付的意思。那可是他又想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付不起啊，因为你们一付你们就灭亡啊，那我又不想你们付这个代价，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他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跟他一样的神降到人间，完完全全没有罪的神，替我们付所有的罪的代价，我们所有人的罪全部加在他身上，算他一个人付的，然后他上十字架替我们死，把我们所有的代价全部付出来了。所以这样子成就了神的恩典与怜悯，成就了神的公义，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没有冲突。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的这个本质根本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忘记了，不是我们自己干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行了什么东西，神的本我们得救的本质是神的恩典。 神既然这样子恩典怜悯，我们就看出来神是爱了。所以下面一个属性，神是爱。神对于他所创造的人类有无限的慈爱。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给全部的人的，他希望全部的人都得救，他不希望有一个人被灭亡的。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他们是谁？是世人。神将他的救恩准备好给所有的人，可是很不幸，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不要，那就没有办法了。神准备好礼物给每一个人，神爱世人，想要这个一切的人都得救，但是只有一切信他的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有些人他不相信有这种事，认为我没有罪，你说我有罪，我没有罪，我不认为有这个神存在，我也不认为他有这个救恩，所以我不接受你。那如果我们所讲的是真的，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子统领万物的，这个将来审判完全在他手中的，那做这种选择的人到后来就只好灭亡了，因为他选择不接受神子耶稣替他付出这个代价，那他就必须自己付出这个代价。他自己付出这个代价的时候，就在审判的时候被神判灭亡了。所以很可惜，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代，从古到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有无数的人他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可是神的救恩在圣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是预备给全部的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全部的人，可是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永生。我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这么样一个好的神。好，下一个，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说神慷慨仁慈，非常丰丰富富的供应给他所有创造的万物。神靠着他的良善让所有万物得以存活，神赐下空气、阳光、雨水给世间万物，所以才有可能存活。当然不信的人就说，空气、阳光、雨水这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信的人，我们说神是创造万物的，空气、阳光、雨水、大自然全都是神创造的，所以空气、阳光、雨水就是神给我们的。所以神的良善才能够托住所有的人。那神的良善就显出我们的不良善了。神是完完全全的良善的。我们自己可以想想看，自以为是一个好人啊，你自以为做了很多善事吗？其实我们常常是假冒为善的。我们做好事，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动机，我们可能自己还不太清楚的。当你做好事或是干嘛，如果有人来称赞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就开始叫什么叫做窃喜，心里面就有一股得意在那里，你看我是好人，你看我帮助了这么多人，你看他都不帮人。我们的良善常常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可能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可是在某种情况下就显出来了。人家给你很大的恭维、很大的称赞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就非常得意了。这就是我们跟神的不同，神是完完全全的良善，我们不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有一个官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一位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官不知道耶稣是神嘛，他以为耶稣是一个人嘛，所以耶稣说，你以为我是一个人，你怎么称我良善的呢？在人没有是良善的，只有一个神才是真正良善的。所以你认为我是人，你称为我良善，你错了，只有神才是完完全全的良善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良善。好，神的良善真的是远超过我们的良善。从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说，只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啊，你如果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大部分的人都这个样子嘛，大部分人都是爱你的跟你很好的人嘛，这个恨跟你不好的人嘛，那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可神说，我不是这样子，我要爱你的仇敌，我为你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神的良善是给全部的人，不是说这个人可爱我就给你，那个人不可爱我就不给你。所以他叫太阳照所有的人，他不是说你是个坏人我就不照你，他给水给所有的人，他给空气给所有的人。那不像我们如果有什么好处的话，一定是给我跟我很亲密的人嘛，这个 你叫我为逼迫我的人祷告，哇，可能不行吧。可是神却讲得很清楚啊，你应该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你就看出人的良善跟神的良善差很多的了。下面一个，神是很久忍耐的，神对于人的悖逆及罪恶所应当接受的惩罚做了一些限制，神做了一个自我的节制。也就是说，神如果现在就来审判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完蛋了，很多很多大部分的人都灭亡了。但是神一直不来审判，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得救，他希望再给大家一点机会，再有一点时间。所以他是很久忍耐的，他不是在好像说拖延。所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说最后的审判。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他不是在拖延一直不来，他是在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所以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公义啊，就是说公义的实现，他做了一些节制，他在让更多的时间，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个一一步道，说一就是个人步道，我们有时候出去探访，就是探访人家，希望让人家觉知那个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问人家说，如果今天就是世界末日啊，就说神现在审判就来了。我们常常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就是世界末日，整个世界都灭亡了，你也死我也死，你觉得你会上天堂吗？就是一一步道的一个问题。好，如果被问的人很认真的话，他很认真想一想就说，哇，我不知道哎，我真的能上天堂吗？可能不能吧。然后就可以开始讲了啊。那如果你不想的话，我当然可以上天堂，我不上天堂就上天堂。那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常常问慕道友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反过来问一下我们自己。你今天如果今天神就来的话，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真的能上天堂吗？啊，你是不是真的符合了这些所有神所要求我们的话呢？你是不是遵守神的命令呢？好，下面一个，神是智慧的，神用最好的方法叫万事互相效力，来达到最好的结果。所谓最好的方法跟最好的结果，是神在他永恒旨意跟他计划里面最好的，我们人看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好，比方说这个约瑟，他被抓起来卖到埃及去，过了这么久，后来救了雅各全家，这个在神看来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人看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被关了这么久，受了这么多苦，这是最好的吗？比方说有些宣教士，他到外面宣教，他受苦受难，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吗？可是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在他的智慧里面，是的，是最好的。啊，他很可能这个宣教士他会带来一些结果，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他有他的地位，他有他的这个功效的。好，下面一个，我应该继续再讲一些。好，神的智慧不但是显明在这方向，神的智慧更显明在他的创造之中，啊，更显明在他的创造之中。牧师讲过一个故事，我现在再讲一遍啊。他说大科学家牛顿跟他的朋友讲神的创造，但是这个他的朋友总是不相信，他不信有创造，牛顿不管怎么讲他都不信。于是这牛顿有一天就一阵日子在家里面闭门造车，就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行星的模型，这些行星还会好像还会动，做得非常精致非常精美。然后有一天他朋友到他家里去了，他朋友一看到这个模型就说，哎呀，这个模型真是精美啊，是哪里来的，是谁做的？牛顿就说了，没有哪里来的，没有人做，他自己碰出来的。他朋友说，哎呀，不要这样子，谁做你告诉我嘛。牛顿说，没人做的，自己碰出来的啦。他就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东西明明就是有人设计有人做出来的嘛。牛顿就说了，你连这么样一个模型你都认为是有人设计有人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整个天体如此的奇妙，整个宇宙如此的奇妙，整个大自然如此的奇妙，你却不相信是一个设计是创造出来的，你却说是碰出来的。这很有意思哈。神的智慧更显在耶稣基督身上，更在救恩上面显出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更是神智慧的大大的彰显。在世人认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可能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世人认为愚拙，但是神却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我们想不出任何的方法，因为神要成全他一切的属性，神要成全他的公义，神要成全他的慈爱，神要爱人，但是又要公义，所以他让这个方法来到世间来成就。所以神的智慧跟我们智慧是不一样的。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就是这个原因。好，第八个，神是真实的，神是真理，神就是真理。神的性格、神的话语、神的行动是完全真实、可靠、可信赖的，他说话就算数。所以神是真实，就是 truthful， 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说，人啊，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的话岂有不照的行呢？他发言岂不成就呢？好，所以神的话一定成就，神讲的话一定是真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们用真理使他成圣，你们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你们手上拿这一张，这个哦，这张正好反面是空的，你们这个前面这上面你们看看，上面写真理堂的，最上面写什么？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看到没有？那就是我们真理堂的一个标志。我们希望我们是行在神的真理当中。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最后一个，神是信实的。神的性命啊，神的性格，神的命令，神的应许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变的，是恒久一致的。他对于他的百姓的约定是命定的，是忠贞不二的。神是不会改变的，神是完完全全守约的神，不守约的是我们自己。所以申命记七章九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他啊，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神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他不是今天讲这样的话，明天就讲那个样子的话。好，神的话是真实的，那他的话真实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今天真实，明天不真实呢？他的话语的这个 expiration date 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2010年呢？不是。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话是永远有效的，到天地都废去的时候，他的话仍然有效的。所以他给我们的应许一直有效的。那我们在这个人生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碰到很多的试探，我们碰到很多的抉择，但是神的话是有效的，神的话是信实，他不会骗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行这条路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受到试探，受到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句话，神有应许给我们，他一定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我们所受到的试探，我们所受到的苦难。如果我们受不了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他，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靠在神的身上，我们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承受不了。但是神不会变的，神说他要给我们开一条路的，所以我们如果信靠他的话，我们一定有一条路可以走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如果碰到各种抉择的时候，我要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呢？我到底应该这样行还是那样行呢？我用我自己方法想吗？不是。诗篇第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以赛亚书30章21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我们走呢，碰到你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决定呢？是用什么方法来思考呢？是 你是用什么因素来决定你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的话，你要用神的话来决定你应该这样做才是那样做。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思想，用你自己的思维，用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判断去做，你走错路的话，那不能怪神的。神是信实的，神答应我们，如果我们靠他的话，他会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是对的路。好，所以神真是永远带领我们。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不晓得这句话对你来讲怎么样，对我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好，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自己承受的，可是主说他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好，真是很大的安慰，永远不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这位神？我们已经承受了这个救恩，希望我们不要白白的承受这个救恩，我们真的应该信靠他。慕道的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位神，我相信是值得你来信靠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自己向我们启示，能够让我们对你有一些认识。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主保守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